这个心灵法师的聚会，我们来感谢你，愿你聚集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请你去进入这个房间，吸进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虽然我们甚至还有摸到的朋友，我们会去在这里显出你的同在，与你的圣灵在这里工作，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因着在你的带领的下面，在你的同在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得到满足，是吧？让我们就是空空的来，没有保住的回去，是吧？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独一的真神。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请你带领我们今天读的话语，愿意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还要读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我们之前也想读三章，我们现在我们去教室读一读第五十章。
耶和华如此说：
是你们的母亲，亲属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哪，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打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尽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被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倚仗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入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眼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好，谢谢。我们今天来读到五十章，我们也说过了，现在神是给以色列人说恩言，就是安慰他们的话，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也说过，从四十九章开始，要到五十七章，就是讲到受苦的意图，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到地上来，在地上最后被人弃绝，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在地上要受苦。所以今天五十章也有这个内容，也有这个内容。好了，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业，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好，现在我们再说。这里啊，我们读就不大清楚了。我修你们的母亲，耶和华是神说的话。那么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对以色列人讲的。那么以色列人的母亲是谁呢？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父，他们的母亲会是谁呢？所以 我们在读一处的圣经加拉太书，往后面翻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读起，加拉太书就有第四章，不对，七页，七页，二十一章，四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第四章二十一节读起啊。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去代数人，你们却没有信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亚伯拉罕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月，一个是出于希腊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在亚拉伯的希腊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么在上个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奴。好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个二十五节，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圣殿是神住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所有起的以色列人都是称着耶路撒冷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母，啊，这是耶稣的。所以说这里就讲，因耶路撒冷他的儿女就是为奴的。什么叫为奴？就是做奴隶。什么叫奴隶啊？就是把他卖去了，才是奴隶。里边有黑奴啊，那就是卖去做黑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所有起的以色列人的母亲。以色列人是被卖了，作为奴隶了。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呢？这里是指的两个月说的，一个是新月，一个是旧月。这里是说的旧月，我们今天是在新月的里头，所以下面就讲第二十六节。当然，在上个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还有一个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些信心这个母亲啊，那是上面的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母。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母亲的意思就是说到耶路撒冷的代表啊，耶路撒冷的代表。好了，那么现在呢，请我们再翻过来，还是读刚刚的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筑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我不管耶路撒冷了，啊，这个耶路撒冷我不管了，把它交给外邦人了，啊，交给外邦人。那么这个，甚至我都没有写休书啊，这个没有写休书，因为实际上不是我要把耶路撒冷丢弃了，不是的。那么把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这个是做奴隶了。做奴仆啊，也并没有把你们卖去做奴仆啊。那为什么你们会做奴仆，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侵略呢？好，那是因为你们的罪业，你们的罪，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你看，是你们自己犯罪了。那么什么叫奴仆呢？好，那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我们就说读罗马书第六章啊，新约。 十二节，你看，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弟子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在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和不义的器具，而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和义的器具献给神。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好，我们还要让底下读。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为仆，随从顺从谁，做过谁的奴仆吗？不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不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好了，你看这里有一个叫做罪的奴仆，看到没有？还有义的奴仆。那这以色列人被卖了，卖给谁啊？卖给罪啊！他们就做了罪的奴仆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讲，啊，他们犯罪了。这边是罪的奴仆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是做义的奴仆。而且这里面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罗马书六章的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在现今我们基督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你看，我们今天是神的奴仆，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第五十章的时候，啊，你在二十五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被卖，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做奴仆了，被带去中国做罪的奴仆。现在遇到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在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啊，这里面思想的都是罪，都是罪。所以他不能够脱离自己的脱离罪，没有，所以他是个奴仆，因为定把他下死罪。你看那个吸毒的人，吸毒的人啊，喝酒喝的什么？他恨不了啊，吸毒不行的，啊，这个力量太大了，控制他。有的赌钱的人，他把钱家里什么都赌光了，最后还要去借大耳窿的钱来赌，为什么？他控制不了自己，啊，这是在罪的地方，罪是很有权，很有一个权势的，很有一个势力。把一个人控制在那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是在罪的势力里面，他没有办法建立自己，没有自由。那一个信主的人，他是自由的，他不受这个控制，他不受这个控制，从罪的里头被释放了，啊，被释放。好，现在我们就下面。第二节，我来的时候，任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任何无人答应呢？这里就是指的基督了，主耶稣来了，啊，因为我说他是受苦的基督，他来了，他来了的时候，没有人等候他，他复活的时候，没有人答应他，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在罪的里面，罪的，啊，罪的里面，啊，他们被义不答应。现在说，我的反背只是缩短，不能拯救救赎呢？我岂无拯救之力吗？这就说了神的大能，神是能够拯救的，他的反对没有缩短，岂无拯救之力吗？要讲这一节圣经啊，就是我的反对其实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这三节三句话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啊，背下来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我的反对其实说白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当你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神会借着这句话来提醒你，我的反对其实是说白了，我的救赎呢，何其有拯救之力呢？神是有拯救之力。看啊，我以智者还是干粮，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新生。干渴而死，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甚至对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死者红海就干了，剩留出一个地来的门走。现在神还要做，在我们这个末代这个时代，神还要做。这要是不到大河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要干了啊， 所以这些神是没有难处，连水都要听他的话，他也是话，何况我们这般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在生命有信心，信心就是说我要靠神，不靠我自己。可是我们人啊，就是喜欢靠我自己，我自己不能做的事情，我就靠神；我能够做的事情，我就靠我自己。好，这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信心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做了啊，你再去求神啊。实际上，神是随时随地，可是又真又活的神，不管你什么难处，神都能够有能力来救你。第三节，若是诸天以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盖，本来啊，这个天上都是有光明的。神造的时候，这个天上黑暗，是有这个能力啊。好像这个麻布把它遮盖起来，太阳都没有光了。啊，什么时候做呢？在启示录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啊。有的人就按照什么话来讲，因为以后啊，太阳都要变黑，升起到他的手啊，油量就像麻布一样的。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神举这个例，神就是不是啊被说的。做了第四节，主耶和华是受教者的石头，是要知道怎样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里开始是说到主耶稣的事情。当然，这几句话也可以是塞纳自己说的。我们知道这里有许多话说的是以赛亚的话，可是他是预表主的说，好像以赛亚在这里说是我受教者的舌头，是我知道怎样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什么叫受教者的舌头？我们的舌头都是教训人，对不对？这个舌头好像是受教者的舌头，这不是我们教训人的舌头啊，这就变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要变啊，是要变，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所以我们在家里和我们家里人说话，我们如果你是一个舌头是教训人的舌头，不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说出来的话的效果是绝对不同。不管对你家里的人，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你周围的人也好，那个完全不同，效果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真是要每一天求神赐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就是我这个话怎么想，我要帮助别人听话的人怎么想啊？是按照我的意思去讲，还是按照你的意思去讲？我的舌头首先要受教，我才能教训人啊。我都没有受教，我怎么去教人啊？啊，我想这个就是这句话的啊意思了。我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们要我的舌头受教，首先就是我的耳朵要受教。我的耳朵不听话，那我怎么受教啊？所以每天早晨，我们一定要求神提醒我们，神，我现在醒了，我现在长早的醒了，对你的心上神说，是吗？求你让我的耳朵就像能够听你的话，我听了你的话，我可以受教。我受教以后，我的舌头也就受教了。首先我的耳朵要听话，它是什么教？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出错。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出错，这是指我们主耶稣讲的。 你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是很谦卑的，他就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所以他每一天也在那里求神，神让你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你所有的耳朵能够做一个听你话的人啊，听你话的人。好，我想我们要读一首圣经，我们读新约的腓立比书，往后面看。新约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而虚己，虚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这几句话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主耶稣是与神同等，但是他是有个奴仆的样子。什么叫奴仆？就是一句话，所以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他有一个听受教的耳朵，这是主耶稣自己。那么我们往前面再翻一翻约翰福音，我们读第五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九节。第一点，好，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看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再读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自己单独去做，他因为他说话就是神怎么说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做什么事谁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这就是主耶稣，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身份，他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他在地上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他就怎么做，他所说的话呢是听见神叫他说的他就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神迹奇事，讲了很多的道，都不是他自己讲的，但是我们今天每天要说这么多的话，做这么多的事，很多都是经我们自己做的。真的按照神听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话，太少了，太少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说，要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需要有一个听话的耳朵。好，我们照回过头来，是以赛亚的五十章。第六节，啊，第五节，主耶稣开出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你没有退后，就是主耶稣是一直听神的话。没有最后，好，刚刚我们讲了， 他现在自己一件事都不能做，啊，这是第五节。第六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下的呼吸，我由他打；人辱我、辱我，我必不怨念。这个是应验了，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你看，我们读一次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啊，不明白。第六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六十七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看到没有？这是应验了啊！打在脸上，脸呢？吐在脸上，脸就是腮颊了。啊，就是塞下。好，还有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就是二十七章，就是这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三十节，露出主摸在他脸上，拿围子打他的头。你看，啊，这个是按照字面的应验，啊，应验了，它是一个受苦的意思，啊，这是个应验了。所以说，那么以赛亚是给他搞几百年的人嘛，他就把这个都说了，啊，所以人如我出我，我必不怨念呐，从土埋在他脸上。第七点。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惭愧。我硬着脸，他先坚持。我也知道我低估自己的血。他不惭愧，为什么？他不跟你们硬着，你们打我，我就让你们打吧。他像坚持一样的。为什么？所有话在那里头，神对他说话。他硬着什么话，他就不怕，他不怕。第八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信，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在遮对可以救进我来。因为称我为义的与我相信，就是什么？神和主是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争论以后还能和他一同站立，没有一个人和他做对以后可以亲近他，就是说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脸面一种坚持，他不怕任何人，你们要来你们就来吧，因为神与他同在，不是怕你。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替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真正旧了，又旧成全软。你这里是说神在帮助主，没有一个人能定他有罪。接下来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呢，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这位有罪？啊，当时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这位有罪？他是没有罪的，啊，没有罪的。然后啊，我们再读一读，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27章，我们先读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13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都没有听见吗？”耶稣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你是巡抚，甚觉稀奇。18节，巡抚言之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接来，他都没有罪啊，主耶稣都没有罪。所以19节，正在他们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对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以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好，最后我们看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因为比拉多不愿意定他的罪，因为他没有罪。反要生乱，就让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异人的血的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不然呢，异人他们又说他是罪。25节，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个是他们愿意。主耶稣的血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犹太人流落在世界各地，最后被德国希特勒杀了多少万啊？几十万人啊！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千万要求我的罪归在我后代的身上，一定要悔改了，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人受苦啊，没有国家。到处流落，这就是罪在他们身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以赛亚书54章这个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指责他是有罪的。他们都像19节，以赛亚书57章的19节，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衣服这个意思。衣服这个是意思，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再度再说一次。请我们把以赛亚书61章，请我们放过来。10节，也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61章10节，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子的披上，什么叫做衣服啊？在圣经里，所有的衣服的属灵意义就是公义的意思。公义，义袍，公义的意思。所以，所有说的衣服。都是指的义，公义，在圣经里头，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能随便解释，我们一定是按照以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解释圣经。好，我想其他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说到这个衣服是指的公义来讲。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说的，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衣服旧了，就是这个公义就不公义了，不公义了，没有义了，而且为定金所咬，他的公义啊被吃掉了，被虫吃掉了，这个人就不是公义的，不是公义的。那么这个衣服的污秽，衣服的旧和被虫吃，就是这个人没有公义，这个公义的问题，没有公义。我想关于这个公义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公义？在原文里头没有公字，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做这个公义，原文就是义，义或者不义，义就或者不义。那么什么叫做义？我们曾经说过，今天我们再说一次，我们把请我们把《生命记》第六章翻过来，旧约的《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旧约的生命记，就是民数记的后面一卷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得到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个字就是义了，有的是他们公义，这是义。什么叫做义？我们听神的话，照着神所吩咐的一切去行，这就叫义。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如果是我按照神的话去行，那我在神的面前就是义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不义的。那么不义又在什么呢？不义又在什么呢？好，那我们就把约翰一书请您看过来，是新约的约翰一书，你在后面了，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反不义的事都是错。刚才我们说什么叫做义？第五章十七节，约翰一书。我们听神的话，基督徒按照神所说的去做，神就看我们这是义的行为。你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衣服啊，衣服是义袍我穿的，你的衣服做什么用啊？衣服就是遮盖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是不干净的，我这个衣服把我装扮装扮。衣服的目的，穿衣服的目的在神的面前就是为了遮盖了，没有别的意义，遮盖。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追求名牌，那个就不是穿衣服的主要的目的啊。那个啊，你看我弟兄们在深圳的那个班里头那些小孩子啊，一想穿衣服一定要着上衣服至少穿一件金玉来，这些衬衫都是要讲名牌啊，小孩子啊，他父母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有一件衣服，是那么贵的，这个就过了。所以我放给下衣服才对的。衣服的目的是给我们，就是公益，遮盖我自己，这是什么目的？所以我穿这个衣服有点公益。那么我就告诉这个孩子，我说我穿的衣服啊，我在深圳。我去买了一件衣服，25块钱一件，人民币。上面是假的金玉啊，又是假的。我穿的这个衬衫就是大陆来的。我们在什么面前就是遮盖，在什么面前遮盖，那是一个工艺，是衣服是一个艺术，是一个工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穿名牌，这是一个时髦。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要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义的问题，什么叫罪？不义的都是罪。我们听神的话，照着去行，神就看我们是义了；不听神的话，不照着神的话去行，就是不义。不义什么？就叫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凡是不听神的话，就是不义了，这是罪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你说你啊，因为这一段圣经啊， 他是讲到有人生病啊，或者是有的罪啊，有的罪是不至于死，还可以拯救他啊，还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有没有意思？那么有的罪就没有法子，他就是至于死的罪了、啊。什么叫死的罪？他不悔改就是死的罪。一个人啊，他犯罪了，他不愿意悔改，好了，罪的这个人也许一直是死死了。好，又是气色要死了，又是生个病不能进去，他不进。像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一个见证吗？一个什么见证吗？他现在晚上看电视得了癌症嘛，所以说他不进嘛。如果他再不进，那就这个病就把他带死了。他不进什么话就是不应嘛。啊，那可能也许他这个癌症就死了，但是这个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死。啊，这个人跟你讲啊，他悔改了吗？他要把这个事情拿去做了吗？就是这样啊，这是现在没有做啊，他也不看了啊，这个就是事实的话了。这个存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要学不同的，就是看我们听不听，不听就是罪，所以这个很严肃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啊。如果有不听课的话，那就是罪了，好不好？那么我想在这里啊，我们附带再说一点，就是有的东西。你的事也是罪，就是也是不义的啊，不义的。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很好，我们读读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不行。路加福音十六章从第一节读起，一到十三节啊，我才听。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要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实际呢，不利。他话呢，他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像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的叫来，叫来了。我们徒弟的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老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歇五十。”因为一个时候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大家说那你的账写了80。主人就夸想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阴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记住了，不义的钱财接待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那里去。你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也中心，在最小的市场不利，在大市场也不利。好像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中心，所以他把他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好像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中心，所以他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物质债就是外卖债，就是重罪债轻卖债。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圣经交给一下。这段圣经主要的一个问题，常常你们误会，或者有人曲解了这个圣经的意思，就是第二九节，我就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进到朋友，就是不义的钱财进到朋友。我刚才明明你没错，因为我们把前面这一点您看一看，这个人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第一个，他主人为什么不用他呢？因为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不要他。那么现在会怎么办呢？这个为他的后半生做一个打算，就把这个欠他主人，因为他是管家，欠他主人的债的人找来。找来以后啊，100老油，1切50，那么我就免了50，那么我对你就有好处了。那么今后啊，我老了，我没有工作做了，你就要。对我的对你有恩惠，你就对我有恩惠，对不对？但是这个有啊，是谁的？是人的嘛，不是你的嘛。你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是不义的，你百般卖子也是不义的， 对不对？如来只写60100段，只写80，你不易的，在这个事情上它是不易的。所以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易的管家就是聪明，这个主人不是我们主耶稣啊，实际的不易管家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夸他他的主人夸他，不是我们主耶稣夸他，主耶稣绝对没有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去做这些不义的手段，这些不义的事情，不是这样啊。这个夸他主人就夸他做事聪明，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这个管家是不义的，为什么不义？他的手段是不义，手段不义。所以主耶稣后面就说了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你在做什么不义的钱财就在朋友，这个就不同了。那一个是那个人不义，管家不义，这个是说的不义的钱财是说钱财不义，用不义来形容这个钱财，这个钱财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麻烦的，就是后面这个字最后一节13写的马门这个字，对这个原因是马门，中文把它当成钱财。主耶稣的意思是说，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手段去得来的马门，怎么懂这个意思？对，我这个人是公义的，对不对？我这个行为也是公义的，我不像这个公义不义的管家啊，不是。那么我这个人是公义的，但是我得来的这个马门5000块钱，在神来看，马门本身就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么认识？就是我的手段不义，是马门不义。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从来是没有创造马门。马门是谁造的？人造的。马门是人造出来的，所以马门钱财钞票本身在神来看就是不义的。所以最后你就看有一句话，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看到没有？因为马门是义的，他就不是和神坐在一起了，看到没有？所以一个人对马门的态度，乃是说你是不是侍奉他的意思，侍奉这两个字就是敬拜，敬拜。哎，有的人啊，为什么要拜一个财神啊？每一次去拜一拜啊，就是一个马门，他拜神的目的就是要侍奉马门嘛，就是敬拜马门，对不对？就希望我这个月的钱多一点了，啊，我赚钱了，我发财了。至于马门这一件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不义的啊。刚刚我们讲的，不听神的话，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你这个人就是不义了，对不对？不义的事就是罪了。至于马门在圣经里是看得非常的重，看得什么重？因为马门可以和神来对抗，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侍奉马门的缘故，他不要侍奉神。所以马门是绝对是不义的，马门本身是不义的啊，不是说我现在不能用钱，不是说我不能赚钱，我可以赚钱，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的手段是公义的，得到的钱是应该正当的，但是马门本身是不义的，所以有人犯罪就是马门明罪了。现在人都是追求钱的，为什么追求出来？为什么一个人要赌钱呢？马门。为什么现在人要抢钱呢？抢杀人呢？对着马门，对着马门。所以有的人为了一笔遗产，可以把哥哥杀死，可以把兄弟杀死，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马门。马门本身是不义的，马门能够引诱人不侍奉神，所以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不侍奉马门。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可以用钱。可以用马门，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侍奉他，就是不能敬拜他，啊，你不能去追求他，啊，不能去追求他。 啊，所以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去贪爱钱财啊，贪爱钱财，那个基督徒如果去贪爱钱财，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想这个圣经里头啊，给了我们许多的话，就让我们可以读一书的圣经啊，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钱财啊，可以使人落在网罗还很多的私欲里头。本来一个人一个家庭和睦的家庭，妻子是希望丈夫发财，这个财又发了以后，你看这个家庭就破了。哎，我们这个香港报纸上不是干很多人在大陆发了财就有包二奶吗？这出问题了，这一出问题以后啊，都全都毁灭了。你的妻子自杀了，你的丈夫回来他就放毒药，把全家都毒死了。你这个报纸上都有，都不要说了，就剩下那个包二奶在。对，所以这就是钱财啊，迷惑了吗？那么第十节你看，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钱财是不义的，你看到没有？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入迷了真道，用许多愁苦发自己之祸，还是不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不可以用钱，我们可以用钱，我们也可以赚钱，但是要注意一点，都不要去贪这个钱，要做贪财。但是一要看清楚，马门是不义的，本身马门就是不义的。所以绝对不是，主要是绝对不是说要我们用不义的手段去赚钱，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所以叫不义的马门。那么今天在马太福音啊，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在那里说啊，我们要在小事上尽心，小事上尽心。什么叫小事上尽心呢？在大事上你就尽心。从主耶稣来看，这个马门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马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钱人怎么过生活？钱越多越好啊，钱可以买楼，可以买汽车，什么都可以买啊。但是主耶稣这是小事，那是一个大的事情。主耶稣后面也讲，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给付你们？在马门上啊，第十一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就是不义的马门上不忠心，那个钱财就是马门，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一节。什么叫在马门上忠心呢？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们的财产，我们手里的钱财，我们不过是管家，是神交给我们管的。这个钱财，我们的钱财，我们手里的马门，我们银行里的存款，这是神交给我们管的，我们是管家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该看着我们是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所以啊，主啊，这个钱应该怎么用？所以啊，我是管家，你是老板，那么你要有怎么用，我就怎么用。啊，这个是我们是管家，我不是凭我自己要怎么用。所以我们在更小的事情上要忠心，在不义的马门上，我们要忠心。
真心的意思就是说屈服的话，因为我不过是广告。所以我们在奉献钱的时候啊，我们有意思要奉献给哪一个人用，我们上面就写我们是主款主的钱，主的钱呢不是我的钱啊，所以我们一边看这个钱不是我的，是主的，所以我就写主款两个字，把钱跟在里面，你的信封起来，在那写为哪一个人用啊，为哪一个姊妹用，哪个弟兄用，一起写，这个不是我的钱，是主的钱。好，这就是我们真心了啊，我们要看清楚这件事情。第十二，第十一节，好像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虽然把它真实的托付你们，原文里面没有了钱财两个字，真实的就是属灵的，属灵的事情，真实的是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在钱财上我们是忠心的，神就会把属灵的事情托付我们，托付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侍奉神的人，他不是侍奉神，他是侍奉马嘛，哪里对我钱多一点我就带让你去侍奉，他是侍奉马。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有属灵的果效，神怎么能够把真实的托付给他，没有的，绝对没有。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是为了钱财在那里侍奉神，他属灵的果效绝对没有啊，对不对？啊，这是神自己的话。好、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回过头来就去警醒。我就告诉你们，要接受那不义的钱财接在朋友，待在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去。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钱财马门，我不过是管家，这个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我要借着这个不义的钱，不义的马门，我要接待朋友啊。什么叫接待朋友？那就是说我要把福音传出去啊。啊，我要接待很多的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接待朋友是需要用马门的。我就举个例来讲，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请我那个同学去听福音，他们都很穷啊。大家都很穷，那个时候读的国立学校都没有什么钱嘛，在国内，好吧，那么他去一定要坐车去，比较远了，你说你自己拿钱坐车，当然他就不愿意去了，好吧，我们就给他拿钱了，我们有之前也不多，我们几个弟兄就把钱凑起来，好，我们就推他去，帮他买票，让他就去听福音，听到福音以后中午也过了。可能他也肚子饿了，我们也不饿了，我们也把钱凑起来，我们就请他也吃一餐饭，然后我们也把他送回去。你就看我们对于这个不义的钱财我们不爱惜啊，我们不侍奉这个钱财，你看到没有？如果我是进来这个钱财，我的一分钱立马会拔呀，就不能这个，我不舍得这个钱不能拿出去啊。所以我上次跟你举了一个例子，我说有一个弟兄啊，很感动他，就是好多年以前了，可是十几年前了，你要把五百块港币借到奉献箱里面，就把这五百块钱放到口袋里，就往奉献箱走，走到那里看到你们说，哎，才五百块，对吧？拿300，就扣200。那走到奉献箱又借的时候，300也多了，借200吧，他就对了，后来把自己做捐赠。那么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是十分难了，对不对？他把我们看得比主还重。好，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请人去听福音，你就给他拿钱，你在香港就跟他，你就跟他叫出租车，你陪他去。好，那么最后这个人信主了，就对了，也可能他的年龄比你大，他可能70-80岁了，他比你先建筑，所以在我们这期建筑的时候啊，他就来欢迎你来了，啊，在永春的帐篷里。他就说：“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啊！就是那一次，你让我去福音，都不是我，不是那个天天主的名嘛。如果不是那一次，我完了，我这一生就完了。
我说钱在这玩，你看他不甘心，他就来接你在永存的当中。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钱财，我们要有一定的看法，要有三万人的看法，他是不义的，我不要心疼他，因为他是不义的。我按照主的意思，我是管家，我是你的人啊，我要做的他记得很多，让很多的灵魂都能够做，好不好？我想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啊，我说我们那个我们对那些小孩子的聚会啊，开始的时候这些父母都很愿意他来，没有信心啊，他们都不愿意拿钱，也不愿意奉献，因为他的孩子要跟我们吃两餐饭嘛，啊，要给他安排，还要用水电气，对不对？还要在那里，但是这个不，于是我们要去给他收钱，一个人我们都不收钱，好像这里的下面也要收钱哈，啊，一分钱都不收。只是后来看到孩子改变了，孩子改变了，他感动了，他就对钱财啊有看到了。这个我们应该这样子，他就把钱分享出来。这个我们也快结束了，这个这一部分的钱，我们原来的钱是已经一个很够了，那怎么办呢？好了，我们就说拿去给各位一个群面，啊，他说拿去给各位一个群面去，一个一个存款上面。所以这一个就是看中了钱财，他没有看中什么工作，啊，什么工作。后来因为圣灵感动他，这是非常好的。有人不像他，不像不要像香港这种做法，什么都是收钱，什么都是收钱，哪一张都要收钱，下面也收钱，你的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圣灵有没有工作啊？没，这个没。你是圣灵的工作，你把钱看到你自己做什么？所以我们感谢神，所有的钱你来到神身上的，你真的不爱这个马门，你是圣灵他，神就在那里接着他去做什么？啊，当然。以后这些工在最后带领你带领村的帐篷里去，可能这里就有人要欢迎你了，你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哪一次就是因为你奉献好吗？这就是就是因为你这个不义的马门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不义要做，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讲到不义，不义马门就是不义，我们不进行的话也是不义，不义就是罪，实际上马门本身就是不义的，马门本身就是罪的，马门和引诱许多人去犯罪，所以这里的话绝对不是要我们用不义的手段去赚钱啊，不义的办法去赚钱，所以那个人的不义的管家的路我们不能走，绝对不是要放我们走，所以主人夸他聪明是他的主人，也是不幸福的人，也是一个罪人，夸他这个管家聪明好像是他去夸，不是主耶稣夸，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再回头说来读以赛亚书54章。第十节，你们中间虽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但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我们有的时候会走在一个黑暗的路上。啊，4:23说，我经过死荫的幽谷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进入黑暗，就是光没有光。那个意思就是不清楚什么旨意，在黑暗里没有光，就是不清楚什么旨意。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一定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如果你不依靠耶和华的名，不靠神，靠谁呢？就是11节，在你们点火用火把为自己的。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没有光，不清楚什么旨意，我们就自己点一个火把做光，看到没有？用我们自己的办法，你世界上的火把点一个光，来做我们的光，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用你们的火把中。你们低沉在悲伤之中，这是我所说定的。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我们在黑暗里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去求神。如果不清楚，我们应该等候，千万不要自己点一个火把，就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做。而如果比如我们自己去做，就好像用火把围绕着自己，这个意思 有一个活宝，自己的办法来照亮这条路。这条路不是神要我们走的，你们这样可以，你在河源里走，你也可以看你的活宝，但是最后你必须在悲惨之中，就是神的路，不是神靠神，是靠你自己，最后的结局是可悲的。好，这是我手所定的，神就定了这件事情，你必须离开神。好，我想我们这是读了54章，现在呢我们要请这是读51章。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随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屑，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以行以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人又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信悔必从我耳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知道公义将我信悔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诽谤恐惊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人。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耶和华的膀臂啊，以我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与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渠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荣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气尽都逃避。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立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不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抹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必不至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万军，知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引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起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那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柱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这困苦却为你却非因酒和罪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溢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践踏过去吧， 以便以背为地，好像皆是任人经过。
五十一章，它原来就是接着五十章的，中间没有把它分章，所以第五十一章啊，第一节就是接着第五十章的十一节，五十章的十一节就是十节到十一节，就是当我们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时候，我们要仰望耶和华，不要靠自己。所以这里第一点就是说，你们在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但听我言。啊，要听啊，听什么呢？你要追想被做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原石、原形。一个被做而出的磐石，就是把石头啊，把石头凿出来啊，凿出来，挖而出的原石。那么这个把石头烟挖出来以后，就是那一个洞了啊，就是那一个洞了，原石挖出来是那一个洞了。这个要他们追想啊，这是追想第一个追想。第二个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你们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择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那么第一节啊，这里翻译的不是很好，这原文按照原文的翻译是这样说，你们要追想你们撤出的磐石，这个你们啊，啊，追想你们自己撤出来的磐石，啊，这个磐石是你们自己撤出来的，啊，底下是你们自己挖出来的岩石，啊，岩石。圣经里头所有的磐石，应该是指着神来说的。磐石是指着神来说的。啊，你看我们读一些圣经，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起。跟你的前书第四章一定是不行，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来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浸过了摩西，啊，受洗这个是原文是浸的意思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名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磐石在圣经里属灵的意思是代表神，代表基督的意思。啊，磐石。所以人绝对不是磐石，啊，人绝对不是磐石。所以圣经里许多地方，特别在诗歌里面都叫，都说神就是磐石。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好不好？那么这里啊，就说明磐石不是人。那么今天我们读五十一章，你看啊，这个人想去做，做出一个磐石来了，看到没有？是用人的办法去做出一个磐石。磐石是基督，是神啊，是我们所依靠的。现在他是自己弄一个磐石出来，看到没有？他靠自己做的磐石，是的，你们做出的磐石，你们追想一下。你们做的磐石，你们挖的一个岩洞、岩穴，那是你自己挖一个洞来保护你自己，你看到没有？是你自己做的，这是第一个你要追想的。就是意思说，你们自己做的是靠不住的，凭你自己做的岩石，那不是真正的岩石，啊，那不是的，只有神才是岩石，靠你自己做的，挖的那个。连鞋那个洞不能保护你的，啊，凭你自己。所以你要追第二节，你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择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所以你们要还要想一想， 耶和华，耶和华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反复待他了。结果他的子孙就有你们这么多了，你看到没有？所以，但是由我来祝福你们，我才是磐石，你们做的不是磐石，不懂这个意思。所以你们都要再想一下，你们自己做的结果是怎样？你们都是罪犯罪的，结果是悲惨的。那么你们要依靠神，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和第五十章的第七节接起来，但依靠耶和华的名，忍耐自己的神，啊，不要自己去点一个火把，那是你自己想的办法。啊，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啊，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的一切的荒场。锡安呢是一座山，是在耶路撒冷呢圣城的一座山。耶路撒冷圣城的一座山。那么这一座山，甚至用它来代表一个属灵的意思。啊，锡安是一个宝藏，神保护耶路撒冷的地方，就是锡安山。锡安山是一个宝藏，啊，大卫的城，啊，是，意思就是锡安。耶和华已经使锡安和锡安的一切荒场，使旷野都变成了伊甸园了。你看，那是多好。这是神已经做，啊，神已经做，荒场已经变了，旷野也变了，沙漠也变了，都有像原子一样了，而且里面有欢乐、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里就是安慰他们。这里什么时候有这些呢？那是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啊，所以就有一点点了，这就是神做。第四节，我的本性啊，要留下我留心我的国命啊，下下我侧耳，你信服必须我耳出，我会坚定我的公理和万民之法，一定要听神的话。啊，圣灵啊，这里是有他的公理，这个公理是多么单一的公理。啊，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判决。啊，神的判决，神的审判。就是光，啊，如此，我的公义明镜，我的教恩发出，我的宝贝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宝贝。但是我的公义明镜，这是指的基督了，基督就是神的公义，基督就是神的拯救，看到我的救恩出发出，啊，我的救恩发出，我的宝贝要审判万民。主耶稣来就是要审判万民，啊，约翰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不是审判神的人啊，好，或者我们在马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再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看，主耶稣来了，拯救来了，公义来了，审判也来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不获得生，作恶的不获定罪，更就是审判了。第三十九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凭自己的意思，你说来猜我来怎么意思？所以神不审判什么人，这个审判是叫做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来在地上来，什么救恩就来了，这是我们第五十一章，什么救恩就来了，什么公义也就来了，什么审判也就来了。啊，因为这个是主的事，所以海岛都要等候我。啊，以色列书五十章，不理解，海岛都要等着我，依赖我的宝贝。海岛就是很远的地方，地极啊，啊，海岛这个地方都要看见神的拯救，啊，都要等着神。第六节，你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如天地向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如此死亡， 就是神有一天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啊，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到天上去啊，你地上的一切神都要审判，经过神的审判都要死了啊，这个启示录都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以后，凡是有罪的没有一个能够留下，都要审判，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退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天看，看什么？仰望神的救恩，仰望他的公义，这个就是基督，主耶稣，救恩从他那里来，救赎从他那里来，公义也在他，而我们依靠他，我们就能够行在公义的里面。第七点，知道公义，叫我训诲存在心中的名，要听我的，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公义的人，我们就不要怕人的辱骂，人怎么讲我们不管他，也不要因为人的毁谤而惊慌，人怎么讲那是他啊，他怎么我们不怕人讲，就是我要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第三点，因为罪犬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啊，就是辱骂的人，或者诽谤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公义的，没有公义的。我有公义，所以他们要回谤我，实际上我们不要怕他们。他们这些人因为做成就要咬他们，而且咬衣服，虫子一咬他们又会咬羊人，因为他们没有公义嘛，所以他的衣服就不是代表公义啊，只是旧的啊，就是虫子要咬人。因为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旧爱直到万代，什么旧爱直到万代，什么公义永远长存，就是神一定要把这一个地，把这个世界要变成公义的世界，所以在经文上的审判，所有不义的都要死，都要死啊！所有公义的、属于神的都要存下来，那是永远的，要存下来，要到万代。这个是主耶稣来了，因为他的救恩来了，能够拯救我们，是我们这个人的改变，改变。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还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埋有公义，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做的还是不义的，我们还不一定都听神的话，但是神在那里辛苦的要改变我们，神在那里改变。这次信息主日的下午，我和一些人有点交通，那么他们有一个小姊妹啊，她从高中就问了一些中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常常有罪啊，他说怎么能够不犯罪怎么办，我这个人怎么不犯罪，今天我们这里说到公义啊，公义就是不犯罪，但公义的事情都是罪，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父亲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罗马书啊第八章有句话，我想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读一读罗马书啊第八章，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分召的人。这句话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效力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有目的的，这些事情明白我们身都有目的的。每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要碰见许多的事情，碰见许多的人，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事情是神有意的，让这些事情临到你的身上，神有意的让这些人临到你的身上，很清楚。那么接触这些人，接触这些事神，引导我们事神，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我们效力， 上帝的结果，上帝啊，就是来为我们工作了，在帮我们了，在帮帮我们了。我这个人很容易犯罪，所以借了许多事情来帮我。你帮我，啊，就使我不犯罪了，使我这个上帝的结果使我得益处了。那么这句话我们这样说还不大容易的。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也是对一个姊妹啊，小姊妹做了一个见证。我在那天早晨啊，她的妈妈，我们早晨起来，妈妈要跟他们一起两个孩子做饭，吃了他们走。那天妈妈醒早了，早上就说这么早做了，饭都冷了，妈妈就去睡，一睡就把时间睡过了。这两个孩子倒是自己起来了，都十几岁了，他们自己就做了饭来吃。那么这样有一个他的这个一个女儿在做了以后啊，就做了一个鸡蛋汤，准备了两个鸡蛋来做了汤。后来正在吃饭，妈妈就起来了，妈妈就说：“你怎么有两个鸡蛋汤做汤啊？一个鸡蛋你都吃不完，就是平常你就做一个鸡蛋汤吃不完，你做两个鸡蛋吗？”他就说：“就是我想你起来还要吃吗？”这个妈妈就责备了他，当然他的心里就。不高兴了，啊，不高兴，不高兴了，他就两天不跟妈讲话了，不讲话了。好，后来啊，他妈妈就去给他道歉，他妈妈反而给他道歉，道歉以后他还不好意思，那么他就把这件事告诉我，说是我这个妈怎么老是责备我，我想我做的是个好事，他要责备我，好，那么我们就拿这一个，我做一个见证。神就常常借着这一个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就来试炼你，看你这个人发不发脾气，看你这个人爱不爱你的妈妈，看你这个人能不能够听妈妈的话。如果妈妈就是说错了，你还能原谅她？你看没有？神就这个借着这些事，万事临到你的身上来试炼你，试炼你到底你公不公义。到底你听不听什么话？到底你对人有没有爱心？到底你对你的父母是怎么样？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就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我们常常碰见万事的时候啊，没有给我们消费，因为我们把它都推开了。对，我们看不见那个属灵的秘密，我们只看你的表面。你怎么说我？我是好心的，买个鸡蛋，你说我只一个又一个鸡蛋，当然我就不高兴了。因为叔叔的好心，那么好了，两天我们不要讲话，那大概这个意思。你看，我们就不懂得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有一个弟兄讲的话，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就是9999件，他必须还要加上一件。什么我们就是把那一件漏了，可能这一件是神不管，事实上每一件都是神管。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就说到公义这一件事情。神明白我们这个人没有公义，所以神就借着许多事情来我们身上，让我看到我没有公义啊。所以这个小姊妹问我这个罪的情况，我就直接给他解释了，我把这个事情都给他听，他懂吗？啊，原来这件事情，我妈妈说这句话是神有意思让他说的，啊，有意思。好了，我不应该给他解释啊。这个姊妹看来的时候啊。聚会我们还没开始，他提前来了。他说：“啊，给我讲，就是我弟说的话，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啊”好，是的，这个是你妈妈。这个晚上那一场聚会，他妈妈来了，他没有来，没有来。正在妈妈坐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来了。这个小姐妹来了，这个姐妹情况，你就说的那个祷告，我应该怎么在什么祷告？他说我今天听了，我又有点忘记了。我说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情你在什么里面祷告？你说主啊，我是一个会犯罪的，我是一个不公义的，或者我今天一睁眼我就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今天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你与我同在啊，你下次奉献自己啊，求主给你祷告。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啊，在旁边听了这一个，那么因为我这样一讲一说这些，后来他妈妈就知道了。啊，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你回去千万不要说啊，因为我希望不告诉你这件事情。哎呀，他就说了，他妈妈就讲了，他说我不知道他今天下午的聚会能这么早的事情，这个聚会啊，他妈妈 就告诉我啊，那就为了追求了，他妈妈就很担心了啊。我说下一次啊，你碰见这件事情，他弄了两个鸡蛋的时候啊，人家自己起来做饭，你不要责备他，你说他好啊。你怎么都没意思，你就按你的意思，哎，你说我这个孩子真乖，你像你做一两个鸡蛋，我说我们起来还好吃，你不要老是责备他们，你责备他说我从来没有一件好吃在妈妈的面前，你看同样是一件事情，万事不常效力，也对母亲有利，也对孩子有利，这个我们常常看不见啊，我们都按我们的自己方式说，所以昨天他妈妈对我就说，哎，他说看你这件事情我也说错了，我也说错了。很多朋友我是对的，实际上他原来做一个鸡蛋都吃不完，你再做两个鸡蛋他们睡觉，可是他的意思不同。所以我们里面所说的训练啊，有一个受教者的社会啊，啊，这个是受教者的社会，好不好？我们也回来做我们的事情。第九点，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就是啊，这里是诉求。神的宝贝兴起，就是神的能力要出来拯救我们，啊，说的话语就有能力的来拯救我们。以能力为衣服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一样。从前砍碎拉哈德这个大鱼的不是你吗？这个拉哈德就是埃及的代表，啊，生来以色列从埃及这里出来，就是埃及的代表。吃的大鱼的大鱼就是法老的代表，埃及王的代表，不是你吗？这是说你有能力的，你的宝贝要兴起啊，宝贝兴起。第十节，吃海与深渊的水干耗，吃海的深处被属灵进过之类的，这是你吗？红海的路干了也是神做的。十一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了西安，永乐必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归在欢喜快乐，忧愁叹息成为逃避了。所以啊，但是追求公义的人，你看到没有？好了，这里就讲了，现在宝贝就兴起了，兴起就是这些公义的人啊，能够归回啊，心灵能够归回，来到哪里歌唱那个喜啊，就是喜乐了。本来以色列人是没有喜乐的，他们是被掳了，掳到国外去了。现在神使他们怎么样了？回来了，回归了，他们有喜乐。神怎么使他们回归呢？因为神的宝贝兴起来了。啊，像当初准备他们从埃及脱离埃及出来进迦南一样的，现在要引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从别的国家都回来。啊，虽然有没有他们回来，所以这里就是说要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耶和华的宝贝升起。为什么？因为这里讲耶和华的救恩在临到，啊，这里也是预表到主耶稣在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拯救他们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些说明啊，就有欢喜快乐了，荣耀就临到他们头上了，忧愁叹息都没有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